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贝。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敏，欢迎回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上一集小贝分享他试管婴儿的故事，很不容易，真也很辛苦，尤其是还有身心灵的疲惫跟负担。那反观我自己呢，可能现在还没有到人生的下一阶段，但是呢，我为了想给自己的未来的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去冻卵。
对，因为最近吧，就是台湾的 YouTuber， 像是那个白痴公主，然后茉莉啊，就很多很多的网红都去冻卵这样。可是我很好奇，就是你那时候跟你家人说，哎，我要去冻卵，他们支持吗？
其实我想应该很少台湾的家人会全力支持，可能还是有，但是因为刚开始我觉得传统的父母啊，包括我自己刚开始跟我妈说的时候，然后她你知道老人家可能会比较感叹的说啊，为什么要冻卵啊，你就不能你知道跟一般大众的女性一样就是走正常流程吗？就是交男朋友啊，结婚啊，怀孕生子，但是如果人生可以这么顺利，大家干嘛要冻卵？
好，先偏帮你打个广告，那个他还单身，所以他赶快来约。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冻卵了呢，后来我就带着我妈妈上那个诊所，就在台湾，因为我那时候是先决定在台湾先咨询，主要是因为我身旁因为有朋友也冻卵了，然后我就带我妈妈一起上，然后了解整个流程。然后其实我觉得冻卵其实就跟买保险的概念是一样，就你之后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说啊，那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这件事。你看看林志玲，她是不是冻卵？
哎，她是冻卵吗？她是冻卵怀孕的吗？
她是当时她因为她有冻卵，所以她现在等于取出她以前冻的卵，然后你看她现在47、48岁还可以生孩子这样子。
哦，我以为她是就是自然的那个。
没有啊，就是最近不是大家很多人新闻很多人讲吗？就是因为她早期有冻卵，可能大概38、39岁的时候冻卵这样子。
OK， 因为说老实话，就是女生的这个年龄真的是，杀伤力很重，特别就是过了35岁以后，就是直线走下坡。因为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讲说，就是怀孕的几率是30%嘛，但是更残忍的事实就是35岁之后呢，你的这个几率30%就是垂直往下降，这样就回不去了。当然，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还是有办法就是可以自然怀孕，但是相对的就是几率低很多，而且胎儿就是基因可能不良的状况也会等比增加，包含唐氏症啊等等的遗传疾病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子。
所以就是比较不站在女生这一方啦，在生理时钟这一块。
对，可是而且我觉得就现在女生就是因为工作啊还有事业什么的，所以你就在20几岁的时候就是生儿育女的那个巅峰期，就是生理嘛，但是同时就是也是在事业上的那个拼搏期这样。所以我觉得冻卵化算是一个可以 balance 就是工作跟就是这个想要怀孕的这件事情的一个良好的预防措施这样子。那你那时候冻卵的过程是怎么样？
我大概是2年前的时候，我就去开始咨询了解整个疗程。大概其实大概就是 COVID 那时间发生，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至于为什么会拖到2年后呢？我觉得我为什么去年呢才把它完成，主要也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因为就我刚刚提到，我2020年初的时候，就是农历过年的时候我就返台，然后那时候呢，我也就是去我朋友，他刚好也在那边冻卵，就是台北的送子鸟。那我相信现在送子鸟应该非常红。因为在那边可以先了解所有的流程费用，然后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在台湾做，因为就你把卵子 保留起来，但是根据现行法律在台湾的话，你现在之后的卵子只能跟你的配偶的精子结合，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单身女性，你没有配偶，你可能想要找精子银行的精子跟你的卵子结合成受精卵，但是在台湾是不允许的。那在国外有许多的国家，应该说大部分国家其实跟台湾的法律是一样的，只有少部分的国家是你的卵子呢还可以跟精子银行的精子结合，那也就是给自己多一个选择嘛。如果到时候你没有找到适合的伴侣，你也可以成为做妈妈的一个权利这样子。
但是我有2个问题哦，因为送子鸟他们有说就是好像可以把卵子送到海外去，然后就是在海外就是那个精子银行就是买精子这样。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一个中国的什么 CEO， 他是去买精子，是像这样子吗？去买精子吗？还是说
他就说你不能在台湾，台湾你不可以再做精子银行，你把卵子带到国外，那就是那等于说就已经不在台湾的 法律那个范围范畴之内嘛。
Okay,
所以说如果你在台湾、
okay.
你在台湾这个就是国土里头，如果你要找精子银行买精子受精是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在台湾冻卵之后他把他送到美国去。
OK, 可是他们可能
你
是有配合的精子银行这样。
对，然后像那里你看到那个中国的 CEO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他没有冻卵啊，他是整个人是飞过去啊，然后是植入的状况、
哦、直接就是
取卵
这样。哦，他就等于是跟我一样做试管婴儿这样。
对
哦，然后他的精子只是不是他的另一半的，是买的这样。
对
哦 OK, 没想到现在也可以买精子，早早就买了，我要买金城武的
你可以买卵子耶
我可以买卵子，我买卵子干嘛？我的基因这么优良，我要金城武的。
那现在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要买什么，其实都你知道都是可能的。就有人会找，可能像有人还有什么代理孕母，像可能台湾代理孕母是不合法的嘛。但我知道，比如说在也对，人家现在打仗可能也没有办法做这个服务。
对啊，可是他们战前是那个什么代理孕母大国这样。
对啊，所以就是可能各国的法律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大家要去考虑一个问题。当然说如果你人现在在台湾，那你在台湾冻卵当然是最方便，然后再把卵子带到国外去，带到国外去有一个运输成本的考量嘛。像你上一集提到说、嗯、你光运精子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都这么的危险了，那何况你看如果冻卵的话然后把它运到国外的话，应该也是有一些运输上的那个 risk 跟费用需要考量的。
这也是，可是当时就在送诊疗咨询的时候，除了刚上面讲的就是这些法规啊还是说流程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资讯吗？就可以给台湾的女生参考这样。
哦，好，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时呢就是去送诊疗的时候，那护士呢可能第一个问题他就会问说你想要几个孩子，他来解释说因为平均一个小孩你需要冻十颗卵。
哎，这是真的，因为哎，我第一次试管也是取了十一颗卵，第二次七颗，所以不容易。
对，因为他说，因为为什么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哎，可是我为什么要冻到十卵才有一个孩子？因为呢，你知道你冻卵的时候，你可能在取卵之后的过程中，包含你跟精子结合的，他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是会有筛选嘛，不一定一次就成功了，有可能你卵子的状况没办法跟精子做结合，有可能是精子的状况不好，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受精卵，也或者他即使结合成受精卵之后，后来状况不好，他没办法植入，所以就等等等等筛选机制之后，他们发现就是十颗卵可能才会有一个孩子，等于说中的几率成功的几率就是10%。
哦，这我蛮可以理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精子跟卵子结合之后所经过那个流程，就是他刚刚讲嘛，取卵取了十颗。然后其实你可能十颗里面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成熟，就是蛋可能就是还没长到那个大小，然后也可能还没有长到那个年龄这样。然后呢，你成熟之后，那你可能就精子你要看它有，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当然就是试管它是想办法就是让它结合嘛，可是不一定是全部都会结合，所以可能我们上一集讲，譬如说十颗，然后可能有七颗是成熟的。然后七颗里面可能又五颗受精，所以你其实已经筛选掉了一半了，50%，剩下五个。然后五个之后呢，你又在看说这五个会不会再继续的成长，这样那可能就又有一半的几率可能又不会成长，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最后的那个精英才会成为一个宝宝这样子。
对，那我这边提到冻十颗卵是说，这不是说你取十颗卵，是你真正成功就是那个卵子是成熟的是好的，然后冻了十颗，所以你有可能会取了20颗的卵、oh. 但你最后只是冻了十颗卵，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这边是指十颗健康成熟的卵。
哦、oh, 所以是卵是不是说成熟不成熟都冻，是成熟的卵在冻。
对啊，不好的产品你干嘛还浪费时间都在冰箱里头。
哦、oh, 我以为是说管你的就是抽一管出来然后全部冰起来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你取几颗它只会冻成熟的嘛，就是大概这点很合理，就是你只会冻健康成熟好的卵子这样子，其他不好的就、
oh, okay.
你知道
丢掉。
像对，丢掉也是一个选择。像我后来在德国的话，他是希望他我可以签了一个研究说明书，就是授权给他们做研究、mm-hmm. 去看说为什么会没有成熟这样子，所以就我做学术研究、
oh, okay.
就是对，这是可以看就是大家的需求，但他们会需要你 填那个授权书，但你当然也可以就是说你不要的那些不健康的卵就丢弃，这是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你自己的资产，应该这样讲。
哦，我就 拿回家做成标本。
对，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就是受孕一个孩子很不容易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要两个孩子，你就要冻20颗卵这样子。那首先呢，就是像小贝之前在上一集有提到，我在现场的时候我有做那个就是 MH 值的，就是卵巢激素值的测试。因为你不管是做冻卵、试管婴儿或人工受孕的疗程，这个数值都超级重要的。因为这边就是科普大家一下啦，就是 MH 值呢，它是由卵巢中未成熟的小滤泡分泌，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数值的高低就是预测你生育指标。那就给大家一个参考数值，就是说如果你去抽血的话，然后这个数值如果小于2的话，或是1点多甚至1以下，其实就已经是卵巢早衰的一个迹象了。那2到5就是正常，然后 MH 大于5呢，其实就是属于多囊性卵巢这样子。那在送子鸟呢，你可以马上抽血，然后马上大概可是需要自费，大概我那时候是700多台币，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报告。那所以我当天咨询就拿到我的 AMH 值是超过8，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原来我是多囊性卵巢症的人，因为以前都不会知道，因为想说经期都很规律啊，很准时这样子。
那很快，因为那个什么你抽那个 AMH 值立刻就知道。我好像第二次抽的时候还等了，在德国还等了一下，好像还送到实验室什么的。
对，没
那么快，
就是台湾的效率真的蛮好的，因为他那个算是你知道私人诊所嘛，然后因为我后来也在德国做 MH 值的那个就是抽血检测，都是需要等好几天，比如说就叫你3天后才去看报告，
而且还700多块很便宜，我做一次要50欧，
我做一次也是50欧，
哦，这是那个标准价。
对，所以就是台湾就是还蛮，就算是自费没有健保给付，但是我会非常推荐，就是所有的女性的话，就是你可能想说自己还年轻，但是这个 MH 值当然跟年纪有一定的因素考量，但是跟你自己身体 也是有很大的就是关联性，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自己先去测这个 MH 值，大概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再决定你要不要说现在冻卵，还是你可以晚一点再去做冻卵的那个选择这样子。
可是他医生跟我说，可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指标，并不代表就是说，像如果说你在做试管婴儿的话，是不是就是一定会成功或是一定会失败，因为最终取决的还是卵子的品质本身，而不是数量，这样就种植不重量。但当然就是数量多的话，可能就是成熟的卵可能几率就比较高嘛，这当然也是一个好处这样子。
对，主要是因为就是但质量是不一定，但是优先就是说因为你 MH 值少的话，你可能连产卵数都不多。
哦，这倒是，这倒是，
所以就变成说，以前可能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可能20几岁就去做的话，他可能一次取就可以取到30几颗卵，然后成熟可能到28颗。
嗯，
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再去做咨询了。毕竟我们也不是超级专业，只是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不过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参考值这样，但是没有，因为我当时看到我的那个数字才2.01的时候，觉得很沮丧，可是后来看了很多文章以后就觉得就是他们好像还好，因为真的就还好，就是他那个质量比较多，所以我的卵的数量绝对是没有你卵的数量多，因为第一我不是多囊，第二就是我的那个蛋就这么多，所以也没办法。
对，
即使你年纪比我大这样，但我的蛋就是没有你的多这样。
我的原物料比较多。
对，比较会产这样，多产
这是天生的啦，这个就是大家就是出生就制定的这样子。
就制定的这样。好，不过就是你刚刚讲多囊嘛，就是可能有很多女生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科普一下，我多囊的女生她通常就是因为荷尔蒙分泌异常导致于就是那个卵巢的滤泡发育不全，所以说它常常会有那个月经不规律啊、迟来啊等等的，所以降低了患者的那个受孕率这样。而且你可能还有一些症状，譬如说月经失调啊、雌激素过量啊，然后卵巢的结构异常这样。所以如果你有那个多囊的症状的话，就是建议还是要看一下妇产科，看看就是给医生诊断看这个会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对，然后如果你之后想要就是怀孕的话，可能这个还要先去调理身体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如果讲到就是当冻卵的疗程呢，大概是怎么样？冻卵疗程呢，大概是从经期来第二天就会开始，为期10到14天。其实跟小贝他前面的就是做试管婴儿，我们是相同的，只是我就是没有到植入或者是就受精跟植入的部分，就是我会开始打排卵针，然后还有手术。那台湾的费用呢，我当时咨询的时候是一次约10万左右，那药费呢也会增加看个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你可能打了很多排卵针，但是你的卵子并没有成熟，那别人他们可能就要继续打药物，或是你的药物剂量就比较高。台湾的话有可能也可能10到14万，就是因人而异这样子。那这个费用其实是不含你每年的冷藏费，我记得台湾的一年冷藏费将近可能8000到10000，不过可能还大家需要都是到各个诊所再去做最后价格的确认这样子。
嗯，那我刚刚有讲嘛，就讲说一个 baby 大概平均大概要10颗卵，而且是10颗成熟的卵。那如果像我，譬如说我就是没有那么多蛋，就是一个少蛋的人，我如果大概一次只取到5颗卵，那我是不是就要再进行第二次？
原则上呢，就是说你有可能5颗卵你就成功了也说不定。刚刚讲的冻卵是成熟的卵，是以平均大众值来讲的话，就是说10颗的话至少一定会中一胎，5颗的话呢你有可能也会中一胎，但也有可能没有，所以就变成说会取决在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再做一次、
哦、
再去打排卵针再取一次卵这样子。
哦，那就可能跟我做试管一样，因为我第一次是几颗成熟啊，我是4颗成熟，第二次的话是5颗成熟，所以4+5，哎，我到现在也9颗嘞，所以照理来讲，我应该是快成功了吧？如果以这个平均几率来说，
对，就是以医生来讲，平均几率来讲，但这只是说我们讲的平均几率嘛，就是当然他们认为，所以5颗卵不代表说你一定不会成功，只是说经验来讲的话，可能是10颗卵才会有，所以就变成说，有些人说，如果你的 MS 比较低，那你能够取卵的颗数也就比较少，成熟卵当然比较少，所以有可能你就要做第二次、第三次，所以那个费用就一直加叠上去。那这个费用呢，我刚刚讲，比如说台湾一次费用10万块，那等于说你再做第二次，你就再多加10万，就再多加10万。所以这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他到后面可能做试管婴儿年纪比较大，他为什么会 花到上百万？因为可能在前期刚去取卵这个手术，他可能就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嗯，我可以想象，最好的话是取一次，然后就有很多卵成熟的，然后可以冰起来备用，这样因为你后面你就可以少打很多很多的针。真的，
对，那所以就是我刚刚提到嘛，就是因为你取卵的颗数并不等于你最终冻卵的颗数，因为冻我们只会冻健康成熟的，那要不要做第二次就完全是自身考量，然后也还有就你自己费用上的一个负担。那冷藏费呢，就是虽然说手术的费用比如10万块也是需要再就是支付的，但冷藏费就可以跟上次，比如说你上次只冻卵了5颗，然后你这次想再冻卵5颗，那你一起冻卵的话就是一样，就是可能8000到10000这样子。
哦，
就
他就不会再加费这样。
对，不会再加说 每次就是每次就多种几颗就多多少钱，没有，就是冻卵的那个冷藏费跟你的冻卵颗数是没有关系，不是说你冻卵5颗就比较便宜、
啊、我以为还要加费，譬如说冻超过10颗一颗10000这样。
没有，就冰箱费就是固定的这样子。
哦，那当然是冻越多越好，但当然前面的那个冻卵的费用就是不断的加叠上去。那医生有建议说女生大概在几岁的时候比较适合做这个冻卵的手术吗？
我那时候去送诊疗咨询，他就是说你30岁就可以来做咨询，但不代表你30岁要做，而是30岁呢可能在女生的生育年龄来说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比较开始要去注意这一块了。
30岁
对，30岁的话你可以先去了解你身体的状况，因为你那时候身体状况的话，比如你的 AMH 值好不好，如果你那时候30岁你发现你已经是卵巢早衰，就你就比平常人其实你先天的能力可能就没有这么好，那你可能就要考虑说那你现在就已经这么不好，因为这个 AMH 值一定会随着年纪而下降。我相信小贝你那时候做的时候，你应该比如说你前年做的 AMH 值可能到今年可能已经会慢慢下降了。
我其实没有做过，我是德国第一次做，因为我一直觉得生小孩有什么难的，我妈生了4胎，我怎么可能生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应该在这方面没有问题，我也 从来我也讲过嘛，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小孩，是直到这一两年，就是这一应该说去年开始有这个想法，所以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没差啊，就不要有就不要有，而且毕竟我也不是一个很爱小孩的人，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我听到这个讯息也是蛮惊讶，三十岁就是一个坎，就是好像三十岁开始对于生孩子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蛮吃惊的这样。
因为他们是说，当然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大概34、35岁，就33岁到35岁的人去冻卵是比较就是 popular 的一个族群。然后但是也有35岁到40岁去冻卵也是一个族群。四十岁以上的话呢，通常医生可能就不建议你冻卵，因为你的卵子品质也不好了，然后所以就是
冻也没用。
对，就是可能会你会就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30岁出头，如果你有想做，你就应该提早做，因为你可能只要做一次，你就可以动很多颗卵了。你可能到35岁、38岁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动到10颗，或想要动20颗的数字，你必须要做3次。那你可能在30岁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一次。
不过30岁的时候，哇，就要拿出几万来动这个卵，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也是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30岁的时候你可能正想着要买房买车啊，然后买几个名牌包，这样也是不少钱的。我觉得这个钱也是一个负担，这样对于我觉得30岁这个年龄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对，就是看你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如果你认为名牌包比冻卵重要的话，那你可能就先把钱拿去买名牌包这样子。
哦，这也是就像我的话，我就会把钱拿去买名牌包。回顾2年前的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动什么动，浪费钱。但没想到现在就是也花了一个名牌包的钱在做这件事。
对，主要是因为看自己身体的状况嘛。当然我们都会觉得啊，年轻的时候身体会差到哪里，对不对？你绝对不会想说自己绝对是不幸的那一个人这样子。
可是你后来就是在欧洲也有去比利时做咨询，为什么你先去比利时不先在德国做咨询？
应该说我那时候因为我听了很多人跟我说德国也是跟台湾的法律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跟精子银行做结合，只能跟配偶。那到比利时呢，也是因为我意大利朋友的推荐，因为那时候我的意大利朋友他也要做冻卵，他人在法国，然后法国他也去咨询了法国、意大利跟德国，他咨询了三个国家。然后像法国冻卵好像是只能局限给说你有重大疾病的，就比如说你现在人已经得了癌症，所以呢你才有办法去做冻卵的。所以每个国家还有法律不同规定，说冻卵的资格也不一样。
OK，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他因为他就推荐说比利时是可以做跟精子银行做结合的，所以呢他就请我说推荐我他之前去的比利时的医院做咨询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因为就跑了那个布鲁塞尔院2趟做了咨询，包含就整个疗程跟费用其实跟台湾没有差太多，差不多就是4000欧，那以现在的汇率大概就是12万、13万左右这样子，然后包含2年的冷藏费。那2年之后呢，每年冷藏费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就是10000块台币这样子。
4000欧包含2年冷藏费，这样算一算真的跟台湾差不了多少钱。
对，
因为台湾冷藏费另外算嘛，然后它是含在里面，还一次含2年。
是，
可是你是几岁有这个念头的，冻卵的这个念头？
应该是32岁吧。对，我今年
35，就跟我这个年龄一样。
对，然后我朋友是30岁就冻卵了，而且是他妈妈强烈建议他去冻卵。
哦，好时髦哦，是意大利的妈妈吗？
哦，不是，我那朋友是台湾人。
哦，好时髦哦，好时髦哦，这蛮时髦的耶。
对，就很有远见，有没有？就是30岁他就已经先把那个卵子都先冻起来了。
可是你后来就是还是在柏林住，为什么你最后选在柏林？因为你不是说德国是不允许就是买精子这样。
哦，为什么会选在柏林呢？就是多亏了就是小贝的经验。
又是我。
对，你的经验呢，就是你看导致我可以在柏林冻卵，真的太棒了。 没有啦，因为当时呢，小贝因为他当时在做试管嘛，所以 他也有一些补助嘛，所以他就想说，哎，他好像听闻说搞德国有一些补助，他就叫我说，你去问一下，就是柏林的妇产科咨询一下。我当时因为我还没有搬回柏林之前的时候，就是在黑森邦的时候，我去问我那个妇产科医生，我觉得他完全就没有提到任何的资讯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蛮烂的。然后所以后来我回到柏林呢，我就去年暑假我去妇产科咨询，然后很幸运的医生告诉我说，其实根据目前的法律，在德国其实在掰养跟柏林其实是可以跟精子银行结合，但也就只有这两个邦而已，其他邦都不行。
所以我可以真的去买金城武的精子。
对，
如果他在掰养
金城武，
如果他在掰养动精的话，
没有。而且我跟你说，你精子银行不一定是要在那个掰养动精，他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动精啊，然后再把它运过来。你可以在丹麦买精子。
哦、好，我要金城武的，同性恋也可以。
对，然后后来呢？所以那个我那时候的那个妇产科医生就推荐我说，因为他送了很多，就是病人也有去叫做 Berlin Fertility Center。就是柏林生育中心，然后做更进一步的咨询，所以呢我就是马上预约，我那时候就是暑假八月底的时候去做咨询跟妇产科，然后十月我就去找那个 Berlin Fertility Center。 然后 Berlin Fertility Center 呢其实是隶属于柏林红十字红十字会医院的，所以是非常大的医院。然后我第一次去咨询的时候，我觉得印象非常的好，非常干净明亮，很像高级的那种医院会所，然后医生护士都非常专业，都会讲流利英文。因为我那时候去比利时的时候，护士真的 ，Oh my God， 真的可能都会讲法文，然后我的法文又很不行，然后英文，然后医生的英文可以，可是因为讲了一些学术名词，可能就是法文，我真的也是听不懂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就是 Berlin Fertility Center 呢，所有的医生都是女孩子，所以呢，对于可能对一个我们女性来讲，我觉得去看医生其实非常的安心。那基本的一些验血检查呢，阴道超音波都是由就是德国的健保可以做 cover， 那只有就是 MS 值我需要重测，需要自费，就是刚刚小贝讲，就是我也是付了50欧。后来就跟医生讨论好说，就是隔月就可以进行疗程这样子，就是然后排卵针跟破卵针的药都是医生建议，就是可以在法国的网络药局购买。然后听说因为可能税的考量，好像比德国就便宜30%左右这样子。
那他有开那个 recept 给你吗？就是药单，然后你是上网那个 upload 那个药单吗？因为我药的话就是诊所对面的药局去买，然后我问他们说我可不可以，因为我听你讲嘛，讲说就是不可以从网络买。那我就去问了那个我的那个 Kinderwunsch Zentrum 的那个小姐，他们就说不知道没听过，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就去对面买。
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会的，就是医生会开 recept， 就是所谓的药单吗？
嗯哼，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药单。然后呢，就把那个药单寄给就是。因为那个医生他们就是 Berlin Fertility Center， 他有跟这个药局可能就是一些合作，所以呢你就直接把药单就是上传到他们的网站，然后他们就会有专人就是会跟你用 email 联系，然后报价给你，跟你讲说就是你的药物费大概多少钱，然后冷藏费就是他们会寄那个 DHL 冷藏 express 吗？
嗯哼，
就是专门送药的，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就是把那个药就在低温的环境之下，然后就会送到你家这样子，而且非常快，就是你可能订药，然后几乎隔天就可以，隔天到两天就可以送到家这样子，
超快的。因为我那一天是我的流程是我月经来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去看医生嘛，然后当天就开始打针了，所以药那个速度基本上很重要。
对，然后因为我通常就是说我在进行疗程，我就先把药先买来。
哦，所以你在疗程之前你就先买了药，然后等到下一次疗程开始的时候再开始打这样。
对。
哦、OK， 不过我就不知道说，可能要看 Kinderwunsch 看有没有这项服务，因为你说的这个，我之前有听别的人说过，就说，可以就是从药局或者是从网络药局买，就做一个再进口的动作这样。但因为当时就是我去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一天、第三天，我再去搞一个这个，我已经错过那个时间了，所以就直接在药局买。那你买这个药大概total多少钱？
我买这个药的话，我花了好像我的药费是860欧，
哦，比我的贵一点，我的大概700欧。
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是我最后的药是没有打完的。
哦，我的还剩超多的，
对，
还很多针筒。
对，就是因为它是主要是在打的过程中，然后后来就是你会去，就是因为我跟小编一样，就是我是从经期的第二天开始打起，然后为期十天，然后每天就是打一针，然后跟吃药，我还有吃药，所以就可以少打一针。你有吃吗？
我没有吃，我没有吃，我就是打针，然后到中期开始每天两针，早晚一针。
对，因为我觉得他这边跟那个就是法国的就是比利时有些不一样，是因为比利时的话是打两针，然后但没有吃药，然后德国的话是只要打一针但吃药，所以就我觉得也好，就是我可以少打一针，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天自己打针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没有老公，所以呢就只好自己一个人打、然后你看到那个针头、再看到自己的肚皮，然后我第一天打针的时候，我大概这个看了一下针，再看一下肚皮，大概注入了大概有10到15秒，但就很需要一点勇气这样子。
我跟你讲，有老公不一定好，因为我自己打真的比较可以掌握。我被他打，我打了好几次都出血，所以没有比较好，只是为了给他一点事做。所以你常常会听到，就做试管，有些老婆后面说像呐，我跟你来，然后就自己就捅下去这样。所以
就是给他有参与感嘛，有参与感。
对，是为了给他有参与感这样，否则我自己打，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刚开始就也会害怕，然后后面就。我就好好就给你打，特别是第二次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天都躺在那里，然后他就要打针了，然后他就把它戳下去，他还在那边就是准备好了吗？我就想说赶快打，然后他就插下去这样。
对，反正因为我觉得走我第一针我觉得需要一点勇气，然后后来其实我的状况是其他是细针，所以就是我觉得不会到很害怕，因为就不会觉得痛这样子。但最后两天那个破卵针，哦，那个就是真的针很粗，那个打下去可能打完那个肚皮会马上就是会红一块，因为那个针真的蛮粗的这样子。
对，那个打那个破卵针也是，但是我好像手术的前一天就没打，就我就非常开心，每次那一天我就非常开心，就觉得耶，终于不用再打针了。
哦，对对对，手术前一天是就不需要打，也不需要用药这样子。然后因为大概打针后过5天，然后我们就会。我的状况是会回诊给医生看，就是卵子长大成熟的状况，然后再会决定需不需要加强药剂，或是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取卵。那所以我的因为状况很好，所以为什么我药后来没有打完，就是他们已经觉得这个卵子的成熟度已经可以了，所以呢我后来的就有些药物是有剩下的。然后复诊后大概决定打针，然后反正大概第11天的时候就是就开始做取卵手术，就是经期后的第11天就做取卵手术。那打排卵针期间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小贝比我更早做就是这个疗程，就问他的状况这样子。那我自己是没有太不舒服，只会觉得肚子胀胀的这样子。我记得你好像身体是有不舒服对不对？
会有的有点晕吧，会有点累。但我觉得最烦人的是脾气会变得很暴躁，会那个因为荷尔蒙嘛，所以脾气，你的那个脾气对于所有事情的感知都会变得非常的敏感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最烦人的。
我那时候因为讲起来也是有点坎坷，也不是坎坷，就是比较多 drama 发生。因为那时候我去年11月的时候呢，就是我要做手术的那期间，就打排卵针那期间，发现我的室友就得了 COVID。
但你那时候也是蛮 drama 的啊，你那时候的确情绪的波动很大，后来就叫你搬出去，就叫你搬出去去找 Airbnb 住。
对，因为如果说我因为开始打排卵针，然后因为我室友才确诊 COVID， 那如果我得了 COVID， 基本上我就不能去做手术，那就因为我打排卵针完全就等于是浪费了，
就白挨针了，
可能又要改期再把这个整个疗程，等于说这个药费又要重新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说 OK， 就毅然决定就赶快搬出去，然后等我手术做完，然后休息完搬回我现在住的地方这样子。
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即使身边可能有人什么确诊什么，我倒是视他为无物就继续打这样。所以只有在第二次手术前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阴性的检验证明这样，其他的都无感。所以
对，可是你就怕说到时候得了阳性你就不能进行手术啊。
哦，这倒是啊，这倒是。不过我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真的是也没想太多这样，所以就是就照这样，就照真的蛮顺利，就两次都照的时间走这样。
取卵手术呢前一天呢，通常就是因为到时候会全麻，全身麻醉，取卵手术前一天的话，晚上12点之后不可以进食喝水，然后必须空腹。手术时间很短，大概只有15分钟而已，所以我那时候早上大概可能9:20左右进手术房，9:45就结束，然后我10点半左右我就已经出病房，然后跟医生会诊手术状况这样。
哦，跟我一样，就是流程都是一样，就十二点以后不能吃饭，然后不能喝水，然后手术的话就是给你打个针，然后就睡着了，然后就开始，然后你知道他是用其实用一个吸尘器把那个卵吸出来吗？
完全不知道，因为
你不知道，
就是
他其实用吸尘器把它吸出来，就这样把它吸出来，这样。而且我取卵完之后真的是痛到不行，痛到觉得就是我快死掉这样。
你整个肚子很痛吗？
超痛。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状况呢，是我就是醒来之后呢，他们就会拿麻醉师会拿止痛药给我，他就说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吃。那我的状况是有点像经痛的不舒服，但是不是到那种没有办法忍受的。然后但麻醉师说不需要去忍，就是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就先吃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这是也是一个手术嘛，所以是对子宫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这样子。
那你最后到底取了几个卵？
我总共后来就是取了26颗卵，然后15颗是健康成熟，所以我就动了15颗卵。
所以照这个刚刚上面讲那个怀孕值的话，你这15颗卵已经可以生 1.5 个小孩了。
对，就可以不用再做第二次的手术这样子。所以医生就说我的结果其实以我年纪来讲是就是非常好这样子。我朋友说你是乌鱼子公主欸。
对，你真的是青蛙乌鱼子，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多蛋啊，就是我第一次才11颗，然后3颗才成熟，然后你15颗已经是我的5倍了，然后我第二次才5颗也是我的3倍了，所以我2次加起来都没你的多。
都会我妈妈的就是你知道良好基因这样子。你是有看那个李克太太，李克太太也超夸张的哦。李克太太她冻卵的颗数也超多，她身体也状况非常好，她好像就是取了32颗，然后她成熟的是28颗，所以她那个成熟的比例其实是真的很高。我26颗取15颗成熟，大概是一可能三分之不到三分之二成熟这样子，但她那个真的哇超厉害的。
可是你在之前你有吃什么叶酸之类的保健品吗？去想办法增加那个卵子品质？
没有欸，完全没有
欸，超扯的欸，这、好算了不想讲，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算了，
就可能本身的底还 OK， 然后吃东西也还蛮养生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对就是卵子有没有帮助啦，
你看多少会有吧。那你做完手术你有腹水吗？因为我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有一点那个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就是有一点腹水太多这样，所以就会非常非常不舒服。我大概后来就请假请了好几天，直到植入这样，非常非常不舒服。
哦，他们有说像我这种多囊性，尤其像我一次就你刚刚讲我一次取颗数取很多，其实也会容易有那种腹水的状况这样子。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没有，
那你身体真的蛮好，因为我第二次没有，第一次有，第一次就蛮不舒服。可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第二次有吃叶酸啊，有去针灸啊什么的，所以可能还有喝低基金什么的，所以可能就是身体比较好，所以第一次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先做了一些准备，然后身体的状况比较好，但我也不知道啦。但我第一次是真的蛮不舒服的。
还有就是可能身体可能第一次做这么多，就是你知道刺激的东西嘛，我觉得可能身体也还没有适应吧，我觉得啦。
Okay, OK。
第二次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
对啊，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打针啊、手术什么都很习惯了这样。
但是因为就我刚刚提到嘛，因为我们是就是会全身麻醉，所以基本上医院是不准你一个人出院的，当然中午你就可以有人来接这样子。所以醒来因为是全身麻醉，所以你就会觉得全身比较累。然后不过我就刚刚提到我没有什么腹水，然后朋友大概中午来接我，然后我中午就会想睡觉而已，可能因为就是打全身麻醉的关系。然后也就是多亏小贝的推荐，因为他先做了，他就推荐我低基金，所以呢我就事前先订购了低基金跟鲈鱼汤来补充元气跟养伤口，然后大概第二天我就已经生龙活虎这样子。
哦，那蛮好的，就是我大概躺了大概2-3天吧，才好一点这样。可是我先说那家低基金真的蛮好喝的，因为我推荐了很多人喝，我自己到现在还在喝，就是每天一包，就还蛮伤本，但是蛮好喝的这样，就是推推。
对，就如果在德国的话可以去订购，因为 可以应该帮他打广告可以吧？
可以吧，因为我们自己都买，而且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买了三四次有。
对，就叫福月这样子，然后它已经还有不同口味，有不同口味。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喝的是红枣黄芪，然后是这，因为我从来以前在台湾，我从来没有喝过低筋精，然后就是你推荐给我说它真的很好喝，喝完你就觉得不知道，我就觉得超幸福的，
蛮好喝的啊！我都每个口味我都很好喝，所以我都乱喝这样。第二次做之前我还分我老公喝，而且。就是还一人一半，很省着喝这样。后来就是他看我这样，就都让我喝，然后他也不喝，因为他也没用嘛，他也不用打针什么的，所以他都算了算了，让我拎拎这样。不然之前是会抢着喝的。
对，然后那个福苑苑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月子餐也有，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大家可以去连，对，可以去网络上，他脸书专页也有嘛，然后 LINE 也有，就是叫福月这样子，就福气的福，然后一二月的月。
月经的月，
啊，对，月经的月。
那你这冻卵大概花了多少钱？在德国的话，
其实跟在比利时的价钱是差不多的，也就大概是我那时候我这次花费的话是3800欧，大概是12万台币、嗯，包含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验血那个 MH 值大概50欧，药费860欧、嗯，然后手术跟医生看诊的话是2500欧，麻醉费。350欧，那这部分费用呢，就是这3800欧是含了半年的冷藏费而已。那之后每一年的冷藏费是290欧，差不多就是10000块台币。然后，所以其实跟台湾费用差不多，但是就是我讲了嘛，就是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就是我可以有选择性，就是可以配偶使用，然后也可以自银行，就是如果之后我想当妈妈也可以。那我听说美国冻卵一次费用好像要10000多美金，就要30万台币，就超级贵的。
我可以想象，因为他试管婴儿就要2-3万，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算蛮可以理解的这样。不过你那个自费的价格真的比较高欸，因为我第一次做完，第一次的话大概也是1000多到2000，你的大概4000，所以基本上真的是我的乘以二，就是50%乘以2这样，真的就是两倍价格。
对，因为我的麻醉费也是自费的，因为他说因为像我这个冻卵完全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健康、哦、就是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就是私人的需求，所以就完全是需要自费的、
哦、我的才60欧。
对，我知道，因为他那时候也是有分不同的价目表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就这两集分享了我们自己在德国冻卵跟做试管婴儿的经验。希望呢就是说如果你有像这样子需求的听众们呢，可以有一点头绪，知道说要从哪里开始，然后是不是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当然就是做试管嘛，如果说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就是障碍你跨不过去，然后你想要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的话，那也不妨就是可以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当然就是也是取决于身体的状况跟财务状况，因为毕竟做这些手术啊，上这些治疗都是侵入性的行为，然后对身心灵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样。那不过呢，如果说呢你不用做这两件事情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两期，因为你是幸运幸福 的那一群人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呢就到这边，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写信到30plusceo@gmail.com。 然后呢就是重复一下，今年呢我们这个 podcast 比较佛系分享，所以就不定期的更新，然后也不要忘记就是3月26号我有一个分享会，资讯的话呢会把它放在那个资讯栏，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赶快去报名登记啦。好，那就这样子，那就有问题的话呢就到我的粉专小贝的德国冒险求生日记，或者是写 email 给我们，然后最后也不要忘记到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推荐加留言。拜拜。